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8月14日星期四，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我们今天节目的标题是双普会前，大概就是明后天了，我这儿的周五，那应该是我这儿的周六。欧盟加上乌克兰和川普达成了一个五大红线共识，什么概念？这五大红线是最后的底线，这个不能破。等于呢，用这五条红线把川普给绑定，让他退无可退，是这个意思。我们看看这五大红线到底是什么。那把川普绑住以后，川普愿意吗？那正好呢，他在之后在肯尼迪中心，他有一个记者会，人们也问了他这个问题。他呢也做了一番表述，咱们看他到底是愿意啊还是不愿意啊，他是怎么想的啊，我们也能一窥究竟。说到美国方面的新闻呢，新闻比较多，但现在呢我推荐一位我平时关注的专家朋友啊，他写了一点他的感受。说到此时此刻的华盛顿，一帮大兵呢在街上在那儿瞎溜达，在那儿闲逛。说到在那个方尖碑著名的那个景点旁边也停了一辆装甲车，让人们一看，这成什么了？这怎么回事啊？现在美国军队难道正在变成一支维稳力量吗？咱们听听这位专家他有一些感想，也推荐给大家。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话题，纽森正在大闹加州。说到贸易战啊，有一些最新的进展，但是最主要的一条就是随着关税起舞，沃尔玛开始正式涨价了。也就是就在这一周，沃尔玛的价签都开始动了，有人到现场去拍，包括 CBS 啊各方面都有一些报道啊，这个事情真的就启动和开始了。另外说到中国方面的新闻呢，财政部公布了一个最新的7月份的社融数据，这个被评为是20多年来最差的一个金融数据，中国正式进入了通缩的陷阱。原来我们老说通缩是一个趋势，到现在呢一脚一脚的往下走，现在真正一只脚进入到了黑洞。那要多长时间才算是正式掉进这个陷阱呢？咱们结合着之前的日本，这是有先例的，咱们能看出一个规律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今天我们先从菲律宾开始，有最新的新闻。菲律宾海岸警备队有一架飞机到黄岩岛周围去巡逻，上边呢搭乘了路透社的记者等一些新闻人士，结果中国战机就在黄岩岛附近前来拦截，那又再次上演了那种愚蠢鲁莽的举动。他这个拦截跟以往一样啊，这已经变成了他们一个军队的文化，再次逼近，最近的距离不到200英尺，什么概念？60米。两个飞机在同一个空中的高度60米，一眨眼就完了，所以说就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是被路透社的记者人家给拍了下来。下边他为什么不让过去啊？为什么不让看呢？因为呢他下边还有很多的民兵船还在搜寻。菲律宾这艘巡逻机到这儿来看，就是在看你们在找什么呢？这什么情况啊？共军不让看，为什么？下边有事儿。现在呢整个下边那人家还是看到了，媒体呢还是拍了一些照片，到下边呢有至少五艘海警船和至少七艘民兵船，就在当时撞船的那附近正在进行搜寻，在那儿徘徊，应该说在找，是不是在救援这就不知道了。菲律宾呢也有一只海巡船啊，海警船在远远的地方冷眼那么看着，然后这儿呢中共这儿还有啊这么多船，十多条船在找，应该说是出人命了。这已经相隔这么长时间掉海里呢就活不了了，他们在找啊，这个情况是这样的。这是一件事儿了。 另外呢，和中国军舰这不是他自己互撞在两天之后，美国的驱逐舰希金斯号和辛辛那提号两艘巡洋舰驱逐舰出现在了黄岩岛的附近。辛辛那提号呢没过去啊，这个希金斯号呢就过去了，就开了这么一趟啊，就切进了这个范围。那中国军方昨天表述说，在南海有争议的黄岩岛海域，他倒没说有争议啊，说在黄岩岛海域他们监控并驱离了美国驱逐舰希金斯号。你过来，他说我给你驱逐了。然后南部战区在他的声明中说，说这艘驱逐舰未经中国政府批准就进入了这个海域啊，现在进这个海域要中国批准的啊，到这么一个地步。那驱离了没有啊？结果美国海军给路透社呢发的电邮明确讲，中国的说法根本就是谎言啊，说根本什么驱离不驱离啊，说美舰执行合法的自由航行，我是绝不会被你喝阻的。他讲美国将捍卫在国际法允许的范围内飞行航行和行动的权利，这正是希金斯号所做的，说中国的任何做法都不会让我们却步，我们会定期的啊，美机美舰定期的在这块地方进行航行自由，进行我们的行动啊！你刚才说什么驱离纯粹是鬼扯，等于到南海他真的把这个九段线把这个线划的人家啊，马来西亚菲律宾这些家门口，离人家大概也就100多公里，离你好几千公里啊，就说这岛都是你的啊，这什么大陆架延伸啊什么的啊，这两天有朋友在开始追究这事儿，说那个曾母暗杀呀等等，大家随便看那些资料就可以了啊，这个道理应该是说不过去的。嗯，他就，那你进入这些地方你得得到中国政府批准，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啊，这发生了这么两个新闻。那很多朋友应该奇怪，安静了一段时间，就说往那个黄岩岛也罢，或者是啊送补给的那条船呀等等，那不是达成协议了吗？一直在送补给，中共那边也就是监视，并没有啊拿水炮打进行拦截，怎么最近又出事了呢？谁把事儿给闹大了呢？这里边呢，这件事儿互撞，这件事儿发生在哪天？发生在8月11号，在他的前一天发生了另一件事儿，咱们把那件事儿得把它重新说说。在8月10号，在菲律宾海的北部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联合海军力量演习，谁呀？这里边有这么几艘船，有英国皇家海军威尔士亲王号，这是英国最新一代伊丽莎白女王级的航母，是皇家海军的旗舰，威尔士亲王号 一艘航母了。然后第二，美国海军尼米兹级的航母华盛顿号来了啊，这第二艘航母。然后是第三，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加贺号，这是一艘你管它叫航母也可以啊，因为它呢可以起降直升飞机，另外它那个 F-35B 啊不是不用跑道直接垂直降落的嘛，哎，这也算是一艘航母。另外呢，美国还有美利坚号两栖攻击舰等等，三艘航母，你别忘了都带着群，都带着自己的周围的护卫舰驱逐舰什么的，好浩浩荡荡在菲律宾海域的北侧，他们来了一把大的。所以说这一次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是近年来在菲律宾海进行的最大规模的海军力量的展示，展现了自由世界在西太平洋内啊这种存在和威慑力的这种标志，我给你展现了这么一回。三艘航母由三国派出，大家可能就看着中国在那撞船了，没看见前边的那个壮观的景象啊，大家找一找那个啊美英日三国航母大演习，您看看当时照的那些照片，加上那飞机什么的，非常的壮观。你要明白了这个，你就知道军舰互撞是在8月11号，中共呢就突然开始 回应，原来一直不追你，原来也没有到追逐到这个份儿上，哎，你昨天来这个，我转天，我惹不起那仨，我还惹不起你吗？哎，他就突然开始变脸了。所以说这两件事儿您得啊合在一块儿说。目前来看呢，中国现在在这个方向，在南海这个方向咄咄逼人，现在行为是越来越露骨了。因为现在这事儿还麻烦了，东盟呢，它的轮值主席变成了谁了？变成了菲律宾。菲律宾就要在它半年的这个轮值期间多搞一搞南海的事情。你像印尼啊、马来西亚、越南这些胆小怕事，人家不愿意掺和这事儿。那菲律宾自己是苦主，他肯定是弄这事儿。所以说呢，哎，最近也给他一个警告。我们之前早就分析过，南海其实一直是美国给中国设计的一个陷阱。南海在这儿要出事儿，这就像是一个排气阀，就会大大的降低台海那边的压力。你最好出事儿是在这个地方，因为在这儿呢你鞭长莫及，在这儿呢你只有你的海空军、你的陆军，你在这儿帮不上忙，离你的陆基太远，离菲律宾的陆基太近。最近美国往菲律宾那儿部署了很多的短程和中程导弹，中国原来还抗议，现在香格里拉会议他也不去了，所以说呢他现在抗议人家也不听了。所以说这儿是美国的主场，正好有一个亲美的菲律宾总统，这情况是不一样的。人家在这儿这么折腾啊，然后中共呢在这儿半步不退啊，针锋相对在这儿干，你来撒航母我追菲律宾船啊，现在最后没追好自己还撞了啊，这事儿是意外了。这把这个背景给大家说清楚啊。另外呢还有说说印度，这印度这件事儿呢办的现在两个方向的情况都有，这事儿呢也没有完全说死。现在俄罗斯那边媒体的报道，印度和俄罗斯已经敲定在今年的9月15号到18号在圣彼得堡两边要举行军事会议。当然你说它这是个新的会议吗？也不是，它是个例行会议，这已经是第四次俄印政府间军事和军事技术啊有一个合作委员会啊，他们这个要定期要开会。开会干嘛？来确定今年和明年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这里边就多了，那这里边有军事演习，另外呢还有那个 PJ-10 超音速巡航导弹，两边联合研制联合生产的。那另外呢这个印度现在士兵用的这个 AK 枪不是47了啊，现在已经是-203这种突击步枪，都是两边合作生产的。另外呢还要跟俄罗斯讨要你现在没有交工的那个 S-400 防空导弹，早就应该交货了，但跟俄罗斯现在打仗自己都不够啊，一直没给人家。在这儿有这么一个军事合作的这么一个会，合作的内容还是很多的。那莫迪就铁了心了，那你就奔这边了，那你还过不过了？这国运你就不要了。哎，也不能这么说，印度快报呢也引述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讲，说印度总理莫迪下个月，这不是九月份联合国要开联合国代表大会啊，这叫联大，莫迪肯定会去，下个月到美国参加联大，正在安排和川普会面。路透社呢是做了一些各方面的就是接触，有没有这件事儿，他在追这件事儿。现在能追到的呢就是贝森特在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呢到下边那中国这事儿延了90天，现在就是还有瑞士和印度这两家呢没有搞定啊，跟加拿大那个他们单聊那个没事儿。那和印度这个呢，他也没说印度这个到底怎么样，他讲呢印度的谈判方有些顽固，这话说的也不是完全敌对或者是要把对方如何怎样，没到这个地步啊。然后他讲十月底前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贸易谈判。那你说那边他跟俄罗斯的军事这个原来就有，你已经是第四次军事合作会议了， 这边呢，莫迪还是想借着联大的机会见见川普来解这个套，所以说现在两边的动作都有，咱们就能看到啊，印度这个墙头草骑在墙上这来回左右逢源的这个劲儿，到现在他还是这样，他并没有一头扎进中俄的怀抱啊。最近呢是做了一些姿态来吓唬川普啊，不知道最后这个事儿他怎么能把它圆上啊？这件事儿呢，哎，我们拭目以待吧。来吧，下边花点时间说说乌克兰。乌克兰呢，在周三，纳瓦赫在梅尔茨的主持之下，小泽专门去了德国，然后由他们两个人就组织了一个视频会议，好多欧洲国家都参加了，我就没法数了。后来小泽把那个大屏幕上多少个窗口他都给拍了一下，当时川普还没到，当时是万斯啊，冯德莱恩的包括马克龙所有的这些有名有号的国家，梅洛尼什么的都在，大家呢一块儿开了这么一个会。开会的时候呢，是乌克兰在川普美国他们还没上线之前，乌克兰自己先提出了他们的五项要求，我得要价呀。你的要求是什么？他提了五个，也就是啊，边界问题上不会做出任何让步，不会从顿巴斯撤军。另外，我们要安全保障，我们要通往北约或者是欧盟的道路，要持续获得军事援助，不会接受什么非军事化，那不可能。然后他们讲，俄罗斯你要赔款，用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付偿付数千亿美元的赔偿金，这个未来他的冻结的赔款不能给他。另外呢，还我们的孩子和战俘，现在呢还有20000名孩子被绑架，数千名战俘仍然被关押。另外呢，不能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这要维持对他的制裁。这是在开会之前泽连斯基他们提出来的一个要求吧。那我们就看一会儿川普和万斯这就上线了，那大伙儿就谈吧。华尔街和 Politico 他们都做了这个报道。那经过安排的这个紧急视频通话当中，只能说结果了，那当时怎么争吵的这个不能，人家不能告诉你。最后呢，在梅尔茨的主持之下和川普达成了五大红线共识，这是由华尔街日报给定的义啊，五大红线双方商量定了。那刚才小泽那个落实了几条，第一啊，停火为谈判的前提，也就是所有的谈判要建立在持久停火的基础上，这是第一，这个小泽他们满足了。第二，领土谈判就从当前战线开始，别说什么更早的边界了啊，就从现在战场上的战线实质控制区域出发，让我什么退出什么的，这撤退什么的，这也别说了，等于呢，这个也满足了小泽他们。第三呢，确保西方安全保障，包括是一种绑定的可信的安全机制，这个由西方，就是由在座美国也同意啊，他们都由他们来支撑。这个呢，小泽他们第三条基本就算是满足了。第四条呢，是乌克兰必须参与谈判，不能最后的决议过程中不能把我排除在外，这个满足了。然后是美欧共同支持，现在这个和平谈判必须由美国、欧洲和乌克兰大家都支持，而且要一块儿来承担责任才行的，也就是最后达成的和平方案你不能你川普说了算，我们都乐意才行。那这里边刚才小泽他们说的那个什么换孩子了，什么换战俘，那个就没说了，包括那个赔偿金啊，那个什么几千亿美金的那个也没说啊。当然呢，这里边还有一个啊，这涉及到什么北约的事儿啊，那个也没具体说了。达成了刚才这么五大共识，这个不能再退了。报道还讲呢，川普在会上就明确跟大家说，说我不会呢亲自涉及到具体的领土谈判，我呢主要是让普京来接受谈判， 然后让俄罗斯和乌克兰两边来直接商讨，我只是把大家要求你停火，然后把大家凑在一块儿，什么具体领土的事儿我不会具体讲啊，这个川普跟大家保证了。另外他还把自己的后路给堵上，他后来在记者会上也讲，跟这一大帮盟友也都讲了，如果普京不同意停火，将会遭受非常严重的后果。后来他也讲了啊，然后呢，那这次如果你和普京谈判要顺利，那大家一看还行，那一周之后立刻安排下一轮包括泽连斯基的三方会谈，这个泰晤士报、美联社大家都做了这个报道。这就是昨天万众瞩目的所谓的西方自由世界这个自己内部搞的这么一个五大共识，就是这么一团新闻包啊，就这么一个结果，综合给大家报道就是这些了。那这次呢，应该说是德国在战后80年来第一次直接放话给美国总统，梅尔茨直接给美国总统提要求。原来那德国和美国是低人一等的，是矮一块的啊，那现在直接跟川普要，最后让川普同意了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原来川普是不愿意答应这个的，你们俩谈完我就撤了，我就拿诺贝尔和平奖完了就完了，哎，那不成，这事儿以后也有你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呢给拍下来了。那听听泽连斯基怎么说。泽连斯基讲呢，说川普已经同意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把这件事儿给砸实了。他说，我告诉了川普总统和所有的盟友，普京只是在虚张声势，他试图在双普会前在各个方向推进但是呢他不想要和平，但是啊他正在被击退。他说，我们跟大家汇报了前线的局势然后说普京就是在虚张声势。他说，现在俄罗斯的损失啊是乌克兰的三倍。这是他后来和梅尔茨两个人出席记者会，他做了一些简单的介绍。咱们重点听梅尔茨的这句话是非常厉害的啊。他说，乌克兰已经准备好讨论领土问题了。也就是那原来领土问题不能讨论，那现在可以讨论了。但起点必须是当前的接触线，也就是以当前的战线为主。咱别换了，你也不用后退，我也不要你的那些边边角角啊，那两大洲你又不给我，别的地方抢一点，这一个村俩村的我也不跟你换了啊，就以现在实际战线为主。但是对俄罗斯占领的领土的法律承认不容讨论。不容讨论，就是法律承认是不可能，事实占领，哎，就算是接受了。然后呢，他讲说，川普可以期待我们对他的全力的支持，只要他把乌克兰和欧洲的利益放在心上，我们就会全力的支持你。这是梅尔茨做的一个说法。那这是大家的这么一个结果。那川普自己是怎么说，他认账不认账呢？首先 Axios 这是美国的一个跟美联社一样的那样的一个媒体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周五和普京的峰会就是达成停火，他跟大家讲嘛，然后呢我不会谈具体协议，我只是想了解是不是可能达成和平协议，他给大家交了这么一个底，我就是探探他啊，就这么个意思了。然后他还表示啊，我不是乌克兰人，我不能对乌克兰的领土问题做任何最终决定，但他还是坚持认为作为和平协议的一部分，土地交换是必要的。人家这儿说没交换了，顿涅斯克不可能撤退，我不能把我的马其顿防线放弃了，后边就无险可守了。那普京这里边他里边按着那他里边搁着他的算计呢，那维特科夫根本不懂，川普也不知道，你要一明白人家一给他解释他就懂这事儿了。哎，到现在他还坚持土地交换是必要的。 但是呢，应该说最后那五条共识里边并没有这个啊。那之后在肯尼迪中心他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咱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原文翻译说，今天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及其他欧洲领导人的通话堪称完美。他认为没毛病。然后他补充讲，我没有决定把泽连斯基排除在周五的双普会的会晤之外，这我并没有这么做啊，他在撇清了。然后他讲说，周五的会晤啊，旨在就结束乌克兰支持战支结束乌克兰持续战争进行谈判啊，希望呢这个在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啊，另外还有我能够立即快速进行第二次会晤奠定基础。周五啊，我们俩谈，一旦能谈好的话，下周咱们就立刻三人的会议就立刻开始。这是他做的这么一个表述，说是堪称完美，他认为大家讨论的最后的结果都挺好的，说明他接受。另外他再次强调，如果普京在阿拉斯加不同意结束战争，他将面临非常严重的后果。那记者就问，到底什么后果呀？他又拒绝透露，说现在我不必把它说出来。那马上我看那底下很多人留言，难道你要把普京抓起来吗？你要逮捕他吗？就当场扣在美国，别让他回去就完了吗？也行啊，他拒绝回答，他我不必把它说出来，非常严重的后果，你自己想吧，这是他的一个说法了。那川普的这位特使呢，也不甘寂寞，他呢也在《泰晤士报》上做了一些更深的解释。他讲呢，和俄罗斯官员两边都已经谈好了。那关于领土问题嘛，法理上不承认，那怎么办？因为这涉及到乌克兰宪法这个禁止割让任何土地，泽连斯基自己是没有这个权利的，这要通过公投的。那怎么办呢？他说呢，跟俄罗斯已经商量好，用以色列占领约旦河西岸的那个办法为乌克兰问题提供一个解方啊，也就是说呢，俄罗斯在军事和经济上控制被占领的乌克兰领土，但不进行正式的吞并，在纸面上保持乌克兰边界的完整。也就是这个呢，川普这位特使和俄罗斯那边也都谈过啊，也都谈过。通过这个信息呢，也就可以讲双方呢，尽管各自的要价都非常高，但是你看小泽他们的要价，那把你的钱都给我扣了，你得赔，这非常正常啊，非常合理。但是呢，在川普的主持之下，有些事儿你做不到啊，他就这样，那你有些条件就不可能完成的啊，这是美国方面的说法。下边再说说俄罗斯，他这边呢，俄罗斯外交部在看到了刚才说的这些新闻之后，立刻出来做出了一个重申，不会在顿涅斯克、卢甘斯克、赫尔松和扎布罗热四个地区做出任何领土让步，理由是这些地区已经写入了俄罗斯的宪法，属于国家领土结构的一部分。也就是这四个地区纳入宪法以来，这件事儿没商量啊，没商量。然后他们再次表述，现在和平谈判的前提还是乌克兰从这些地方完全撤军，你都占着 30% 呢，你给我撤，同时保持中立，不能加入北约啊，同时承认克里米亚和上面这四个州完整属于俄罗斯，这方面没有任何退让空间啊，这是他们的强硬的要价。所谓说的交换说，原来说的没包括这四个州，他说旁边哈尔科夫、苏梅啊、第聂伯罗那边可能是有一点边边角角啊，他把那个还你，那不在这四个州里嘛，然后你从顿涅斯克、从你的马其顿防线撤出去啊，这个就不存在了啊，这个不存在。那俄罗斯这边呢，还表现出了一种强硬的态度，小泽他们那边一样啊，但是这五大红线，这是目前的一个最新的版本。那你光说如果啊这个不接受的话，你会面临严重的后果，他要收拾普京，其实呢，他也给他一些 胡萝卜。每日电讯报做了一个报道，说美国准备向俄罗斯提供阿拉斯加的稀土矿矿产开发计划，说川普呢准备在阿拉斯加举行的峰会上，其中的一个内容就是美俄之间的合作啊，一块儿呢来提出这个协议。那作为结束战争的激励措施啊，这刚才说是一个激励措施，一个奖励，同时会解除美国对俄罗斯的一些制裁，比如说对他航空啊，对他各方面，现在两边都禁飞呢嘛，啊，这给你解除一些制裁。这算是一个奖励，你要好好谈啊，我往后让一步。那现在美国呢，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啊，这讲呢，泽连斯基、普京和川普的会晤最早在下周末举行，也就是一周以后啊，这是有了，这是美国方面白宫放出来的消息，还没有看到俄乌双方啊有任何的反应。那欧洲这边呢，如果普京答应了，你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天空电视台他做了一个报道，说欧洲这边呢希望立即停火15天，说如果能够达成全面长期的停火的话，他们会逐步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也就是也给了一些胡萝卜啊，给了他一些希望，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还有一条另外的新闻，但是莫斯科时报的报道说，俄罗斯政府和各大石油公司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讨论燃油价格飙升的问题。据报道，俄罗斯境内的燃油价格从今年年初以来到现在已经涨了 50%。 为什么？全世界让乌克兰无人机给打的，把炼油厂都给它打停了，现在啊，成品油的价格飙涨，然后目前的燃油价格比去年涨了 11%， 然后整体消费者物价指数，也就是 CPI， 咱们昨天还说美国那个大概是啊，这个算上能源和食品是 2.7， 把这俩刨出去是 3.1 吧，是大概这么一情况。俄罗斯呢 8.2 啊，这也受不了啊，俄罗斯人现在也饱尝战争的滋味。这是今天所有的新闻，现在呢我们做一些评论。首先第一条，事先统一立场大会取得了成功，用川普的话说堪称完美，那五大红线呢可以接受，在这里边梅尔茨功不可没，小泽为此专门对梅尔茨表示了感谢啊。他说呢，这次是一次重要而有实质性的会晤，非常感谢梅尔茨对乌克兰的支持，组织了这次会议，展现出了真正的团结和领导力啊，达成了共识等等啊，非常真诚的感谢德国提供的所有帮助和我们之间的友好关系等等，他写了很多了。所以说这一点啊，梅尔茨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张罗了这件事儿啊，可以说四个字，功不可没。最近有点这意思啊，这大德国有点又站起来了啊，我现在看这梅尔茨还是那句话，我越看越顺眼啊，听他说话办事儿啊，看着是挺痛快的，那原来那舒尔茨那把人活活急死。这是第一条，德国这次是够意思。第二条呢，终于提前绑定了川普这五大红线共识，为明天的谈判定下了基调。在谈判的最后时刻，西方终于合拢了，站在了一处。实际上我们一直讲，这才是西方整个的力量所在。这里边不是钱的事儿，不是给乌克兰多少飞机导弹啊，给多少炮弹的事儿，关键是你们的团结。你们要用一个声音说话，大家铁板一块，这个就会让普京感到绝望。所以说在最后时刻，你看谈的还挺好，川普在这个背景下你可没地儿跑了，你答应的事儿啊，这媒体都给你报了，华尔街什么的等等，美联社这几大通讯社都给报了，你退无可退啊。到那时候一见着普京，小眼子一瞪他又完了，那我就看他到那时候还怎么软弱。你还你就答应人家了，都给你报出去了，你怎么软啊？ 咱们再看啊，这个啊，到现在这件事儿呢，看着还可以了。第三点呢，之前川普特使带回来的那个交换说，到此呢告吹了，没有了啊，那个是不存在了。现在争取的就是在现有的战线停火。你说普京知道不知道？他知道。这就是为什么在他也心知肚明，今年呢这场仗恐怕是要停了。那他也在最后的协议签署之前，最近又发动了一个11万人的一个大规模进攻嘛，能尽量的抢多少就抢多少。这个在历次大战中，包括在朝鲜战争等等都是这样。都知道过两天那个协议即将生效，结果有好多的战士就死在这个黎明前的黑暗。因为就以现有战线嘛，大家都拼命的要往前拱一点，在这时候死人死的是最多的。等于现在在俄乌前线基本上就在上演这一幕了。但最终这个事儿还能谈起来，法理上不承认，接受事实占领，这件事儿双方小泽他们也做了一些让步了。特别是这次拿到了美国答应了提供安全保障，尽管呢没有明确提到北约啊，这也还行了，这算是一个进步。那至于后边啊，那个3000多亿美金俄罗斯的那个国家财富是不是转移给乌克兰，那都是后话了，现在先停火啊，这个呢基本还可以。总体来看，希望我可以用大增来形容吧。那如果川普到礼拜五一见着普京连这说了都不算，那这人就没救了。所以说我认为这起码的信任应该还有吧。这点做人的基本原则都没有，那这日子还过吗？所以我到现在看呢，这个停火的希望我可以说是大增而不是减少。所以说今天呢，你看到他大伙儿这会开得不错，我心情也舒畅了不少啊，舒畅了不少。这是关于这次的会啊，目前看呢还在轨道上，还是不错。川普呢那屁股还在这边啊，还挺好的。来，咱们下边说说以色列，那啥时候干呢？以色列军方总参谋长现在已经批准政府下令制定的针对加沙剩余哈马斯据点的攻击计划，这个就批准了。国防部长还不行，还就得是总参谋长，他是军队的实际的总司令。最后呢，扎米尔中将啊和这个辛贝特两边的主官啊一块呢会晤的时候，批准了整个加沙攻击的计划。因为辛贝特他们应该有一些特种部队啊，有一些特工级别的，所以两边要配合，这个批了啊。他讲呢，这是迄今为止以军采取的行动，包括对昨天已经开始的一个地区的攻击，那叫泽图恩，是那个加沙城的一个郊区啊，也是一个人口稠密区了。说下一步呢，他们会有很多的行动。现在只有 25% 的地方没有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啊，现在呢恐怖分子还在这个剩余的这 25% 里边啊频繁的活动。所以说现在呢对加沙城这是第一个目标啊，啊准备开始进攻。这个都批了。这个城市战过。在2023年战争爆发之后不久，以军曾经一度占领过。但最后在美国在拜登他们的要求下他又退出去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哈马斯说了嘛，你不退我就杀你美国人质。最后因为毕竟有美国人嘛，当时没有形成完整的占领，那这次呢要彻底把它拿下，这件事呢已经批准了啊，这件事已经有了。来吧，下边咱们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跟以往一样，咱们先说经济。有这么一个数，美国七月份的裁员人数飙升到疫情初期以来的最高水平，比六月份环比增长了 29%， 这可有点太多了啊，这个有点太多了。然后和去年呢同比呢上涨了 140%， 这个是疫情初期单月裁员人数以来的最高峰。到现在整个2025年到目前为止总共裁员已经超过80万人了，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75%， 创了去年前年的总量，去年全年总共才裁了70多万人，现在就这才半年多点已经超过80万了。哇，这裁员，那你说这是因为什么呢？两个事儿嘛。一个呢是联邦预算大幅度的缩减啊，影响了很多人啊，包括一些非营利组织啊，医疗行业啊，因为政府呢紧缩了预算，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这帮人呢是不行。另外呢，关税带来了强烈的不确定性，现在很多企业已经不行了啊，整个啊，这个说到七月份就有6000多个岗位因为关税问题，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关税问题最后受到了影响。或大规模的裁员，这个都这么早就上演了，这个确实让我也有点感到意外啊。那说到另外一个全世界都在关注的，那大家都等着看这场戏呢，哪儿啊？就是华盛顿。那好多的画面了，联邦调查局、警察总署啊，还有军队啊，那些军人啊，大家呢在街道上进行巡逻。你看那帮大兵吧，也很轻松啊，三五成群，七八个人，然后无所事事的到处逛啊，反正就在街上走来走去。人看着这也不是什么犯罪紧急状况啊，有那媒体就在街上，然后那帮兵就在他身后过去，他就在现场做现场报道。最后这位媒体人公开讲，这就是川普纯粹的一场政治表演。我们想象如果到了派兵的地步，那街上肯定火光冲天，你扔什么瓶子，你扔什么的，噼里啪啦打起来了，那最后这兵才来呢。大街上看着一片祥和呀，啥事儿也没有啊。你弄800兵来干嘛，在这儿转悠，他们也没事儿干啊，表情也很轻松，嘻嘻哈哈，然后几个人边聊边走，这不知道在干嘛呢。说说这个专家做对这件事做出的一个评论啊，我平时关注的一位朋友，看听听他是怎么说的。他说美国军队啊，在川普的伟大领袖川普的领导下，已经演变成了一支强大的维稳部队了。我们一说在中国有维稳力量，美国的军队已经变成维稳力量了。说先是在洛杉矶，现在又是在华盛顿，这川普正在效仿习近平抓军权，在控制军队。说川普呢，用国民警备队正在进行一种渐进式的压力测试，一步步的在试探公众、地方政府和国会对于军力介入地方事务的容忍度。短期内，在多个城市建立起这种军队治安成功的样板，来淡化非常态部署的这种特殊性。你看原来这儿犯罪率，你说它30年最低，它有没有？它还是有嘛，对吧？现在说抓了100来人了，那就是什么街上那些乱晃的什么的，一查最后就把它办了，现在已经抓了100多人了。你看它有没有用？它确实是有用，很多人他管他支持这个啊。这是短期。第二，中期，也就是把国民警备队它要变成一个常态，作为应对政治抗议、社会运动甚至地方政府不配合的一个常规的镇压工具，这就变成常态了。那说到长期，这就会重塑联邦和州的权力平衡，让总统在各个城市部署军队的门槛明显的降低，动不动以后就要来。所以说这个呢，它是有这些影响。这位朋友讲，如果一个城市的法律秩序是靠这些士兵用他们的战靴踩出来，那整个这个城市和牢房里的安静又有何区别呢？他说，我不管他是为了秩序还是为了别的，但一旦习惯用枪托来维持社会治安、社会秩序的话，那法律呢，整个地方政府呢，你就很难再去用法律和信任去守护这个城市了。在美国还是一个法律国家呀，最后什么都用军队来解决，那是什么呀？他讲的那就是部署两次嘛，一次洛杉矶，一次华盛顿。 他说如果，他说他甚至相信未来有一天军人的身影在美国各大城市的街头成为寻常景色的时候，他说人们千万不要忘了今天。这种路径一旦被公众所习惯，就动摇了美国宪法下军政分离与州权分离自治的这个根基。美国军队可不是干这个用的。美国军队那在历史上是有很多的说法的，不是为了对付老百姓的。如果你有真你有事儿，有灾难或者是出了暴乱，那没得说，美国军队一定要参与。没暴乱啊。这是让你看着别扭，你就觉着脸蛋上脏啊，让别人看着你这首都怎么这样子，这就派兵就动兵，动兵这可是大事儿啊。能把门槛降到这么低吗？我同意这位专家朋友的说法啊。哦，这件事儿这可是一个，这也是我昨天节目里讲的，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试探。那下边咱们再说说加州，纽森在大闹加州，他跟川普对着干啊，他在推特上呢全部都是用大写字母，他给川普一最后通牒，在哪个小时之前你必须回复我，你必须答应我，否则的话我就在加州我就干。最后呢他一次一次给，最后发了一个最后一次警告，他也自己定义也是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警告，你不能在德州那边改地图来作弊，否则的话加州将重新划分选举地图。那川普也没理他呀，这事儿呢就过期了，那他就开始了，他就开记者会了，他直接表示加州将继续绘制新的国会选区的地图。他说我这一下子就能结束川普的总统任期，允许民主党控制美国众议院。那你不是你们那边先搞的吗？这可别赖我啊，你那儿要停我这儿就不搞了，我给你最后期限你没理我，那我就开始了。他宣布了，鉴于共和党你们在操控选区，那民主党将不再和共和党公平竞争，准备在今年的11月份搞特别选举，甚至是那种公投吧，在加州是要搞公投的，让选民通过新的加州国会的选举地图，他们想囊获在加州全部的52个众议员的席位，来帮助民主党夺回众院的控制权。我给你搞一个52比0，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现在民主党拿到40席，共和党在兰州里边还有12席，也就是我一改地图，我把你这12席给你全部归零，这52席我全拿。共和党在加州这儿还有将近1/4呢，那咱们还是有一定势力的啊。到现在我给你归零，那我就看他怎么办啊。那你这美国政治两边，那要这样，你要动手的话，那那么多红州咱们就都动手吧。纽约州那边那个女州长也说了，那我也准备了。那大伙儿就开始吧，那 这日子还过不过呀，那都不知道了啊。现在呢他这个来真的了，他下一步准备走程序了。说到白宫呢也公布了一个新闻，很有意思，支持川普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单啊，他给拉出来了。这里边有亚美尼亚的总理、阿塞拜疆总统、柬埔寨总理、加蓬总统、以色列总理、巴基斯坦政府和卢旺达外交部长，这几个了，7个了，还得有啊。我认为过这个10个是没问题的啊，这是不甘人后啊，那肯定一看你喜欢这个，那就开始来吧。另外呢，说说这个数据是很有意思的。昨天这不是说到 CPI 这个数据吗？这可是川普罢免了美国劳工统计局局长之后，新局长上任，前局长卸任之后的出来的第一个数据。那第一个数据川普还是表现感觉到很满意的，一看通胀有啊，但是很温和啊，还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大伙儿也都，美国股市也都大涨，但大家反应过来一看，不对呀，这数据可信吗？马上就出来了啊，这里边就出来了，发现呢整个啊这个统计局他在 CPI 调查中他的样本不全。 它缩减了采样的范围，它对一些州，比如说叫内布拉斯加州的林肯市、犹他州的什么一个叫普罗沃市啊，包括呢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市等等，它全部把这些就原来都在这儿要采价格那样的全部都停了啊，全部都停了。另外呢，全国72个调查地区平均有 15% 的价格样本被搁置了，不再采集了。那你要这样的话，那你这是选择性的呀，你这什么情况啊？他当然这个后来他们自己讲，这没影响，这挺好的，我们这还是挺准的，但人们还是知道了你这个还是做了一些动作的啊，你采集的数据越来越少啊，准确性啊或者是怎么样，因为你有这个罢免局长的这么一个风波，新局长上来呢，原来说每个月啊，我们把这非农数据是不是就别报了？哦，这就市场一下就急了。那你这好家伙，你要干嘛呀、哎？把数据都藏起来？你跟中国学的吧？很多人骂啊，就是刚刚出来的这个 CPI 数据，15%的数据都没有被采集啊。这个呢，提供给大家，是不是在里边捣了鬼？这我没有证据啊，这是媒体的报道。另外说到呢，这个财政部长贝森特他也接受媒体采访，说英伟达呢和那个超威同意在中国卖的芯片销售额的 15% 上缴美国政府。他说那你这问他你拿着钱干嘛呢？可以还国债啊，可以干别的呀、啊。他说这个可以啊，然后这个如果行的话，我们在其他企业其他行业这可以作为一个样板，你们往国外出口往我这儿交钱。他讲的这个可以，为什么不能推广呢？因为最近贝森特那么大赤字，他也着急，能划了点就划了点吧。但是这件事儿是很明确，这件事儿他不合法。为什么呢？你跟人家往中国卖东西，你在里边收买路钱，收 15%， 这是什么呢？这是一种税，但是美国宪法第一条第九款第五项有明确规定，美国政府和国会不得对出口货物征税，进口货物你可以征税，我们的产品出口你是不能征税的，你凭什么跟人家要钱啊？对吧？你不管是政府还是国会，你的一举一动都要有法可依，你得有章程在后边来作为支撑。你凭什么跟黄仁勋他们要这笔钱？这钱是哪个法律支撑你这么做的？那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种税的话，对不起了，违宪，你不能对出口货物征税，这一点说的是非常明白的啊。你什么费用什么的也一样，你尽管你把它写成是费用那也不行，它的性质是一样的。所以说有很多贸易协会贸易律师都讲说这个明显是违宪的，你是不能这么干的啊！这而且国会两党的立法者，比如说共和党那位中国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就很愤怒，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原来拜登说这 H20 芯片能卖，后来川普政府一上来说这个也不能卖了，咱们搞大院高墙，对吧？说这个事儿呢，你 AI 不能给他一条活路，你不是不安全吗？国家安全吗？那现在哦，给你交 15% 的钱，原来的国家不安全现在就安全了，原来国家安全是可以卖的哟，你只要交了买路钱，国家安全就可以放行了。那人家不干，说你这叫什么事儿啊？首先你在法律上你没有出处，你根据什么跟人要钱？他是一家私人公司，你凭什么跟人家要钱？另外许可证原来是可以这么买的，他是一个私人公司啊，你政府为他服务，这你为他提供服务功能，这是你的应职应分，为什么人家私人公司给你政府交税了，你就得为他服务啊。哦，那你还强迫企业交出销售额的一部分来买许可证，你这叫什么事儿啊？这完全无法可依，无规可依，俩字儿胡来，就是胡来。 所以说这件事儿呢，贝森特这还也跟着没原则啊，这我看这钱挺好，还可以广而告之，推而广之。哇，原来美国政府可以跟每一个私人资本家可以这么搞了吗？这个安全许可证是可以这么买的吗？这道理现在都乱了套了啊，现在这没规矩了，这国家已经。啊，原来说呢，美国最厉害的是什么呀？啊，支撑我们成为世界独强的就是制度。他我怎么不信这个呢？啊，美老大，你也有今天啊！这一看呢，这事儿不怎么靠谱。来吧，咱们说说贸易战。CBS 呢是做了一个系列的报道了，然后先说呢，他有一个网红啊，这个呢梅赛德斯·钱德勒，这还挺有名的一位啊。他跑到墨尔玛，他拍了一些东西啊，拍了很多了，这里边他放的这段画面是在服装那块拍的，一看呢原来就是原来进货的，原来是有价签，上边有价格，现在拿白纸片给糊上了，贴上了新的价格，这就是之前进口的，然后现在就已经开始涨价了啊，这是说的是很明确的啊。儿童服装他随便就是拍的那一款，从6.98美元飙升到了10.98，涨了多少？4美金啊，您算这比例是多少？6块多的7块钱的一样东西涨了4块钱啊，您算这比例啊。背包，小孩的背包从19.97涨到了24.97，5块钱啊。然后呢这个因为它是一样的东西嘛，就是直接往上贴标，直接就搞得他拍了很多其他别的。咱们再看 CBS 的全面的报道是这么一个情况啊。他首先呢沃尔玛高层现在已经明确讲，由于广泛实施的进口关税，公司已经难以通过自身消化全部额外的成本，而且之前在低关税时候进口的库存基本消耗完毕，所以说现在呢他不得不提高商品的价格。这个 CEO 这叫什么呀，麦克米兰啊，还有那 CFO 啊，这个 Rooney 两个人呢接受了 CBS 的采访，说关税成本上升就是推高价格的最主要推动因素，这个是说的是很清楚的啊。然后现在涨的呢，这里边有什么？这里边呢有宠物食品，有牙膏，有沐浴露，有洗衣液，饼干，还有很多的日用品价格啊，现在都在不同程度的上涨。刚才说到那个梅赛德斯啊，他拍的那个小片在 ins 上边很多都有了，被 CBS 转用了，他说的那个是真实的啊， CBS 落实了，在玩具、办公用品、服装等商品的涨幅，它的在 38% 到 45% 之间。刚才说到啊，那涨5块钱什么的，那差不多是这个比例啊。他们看到最厉害的有一款叫什么呢？叫什么高柔米亚空气炸锅。他们拍到的东西呢，在短短33天内涨价 58%。 CBS 看到最厉害的一个涨价叫鲜虾什么酱，我这个英文翻译我是直翻过来的，我也看不懂它这是什么，鲜虾带酱叫什么我也不知道，没吃过这玩意儿，翻了倍啊，说这个呢上涨了 100.6%， 这个是涨得最高的。有一个分析师他讲说，沃尔玛现在仍然在力图控制涨价的幅度，但现在呢已经开始铺开了，覆盖到了日用品和季节产品，比如说万圣节和一些节日用品现在也都受影响了，已经到这么一个程度了啊。现在还有涨几美分的，这个都有了，他说这个范围在扩大，越来越大，从几美分到几十美元到几百美元不等，部分商品的涨幅达到了 40% 到 100%， 就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这是 CBS 做的这么一个统计啊。啊，这件事儿呢应该说不是那个网红一时啊这个蹭热度抓噱头，还不是，沃尔玛确实已经开始涨价了 啊，确实已经开始涨价了，这一点呢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祝福我们在美国的观众和听众朋友，祝福我们的好朋友们，祝大家好运啊，注意点吧。另外呢还有一个共和党的众议员培根，他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农业州，他做了一个说法，他说我们是一个出口州，结果现在我们的玉米和大豆都被排除在了市场之外，说内布拉斯加州现在处在非常大的困境之中，由于关税导致我们的损失超过了就是 GDP 的 6%， 我们都损失了。哎，这什么情况？这玉米和大豆什么情况？中国啊，中国不买了，七月份没说断片了，就把所有的船都cancel了，都停了，所以说就根本不买了，玉米和大豆就着了急了啊。所以说到这儿呢，也是因为两边这不是打，为什么川普那天发帖子就在这儿嘛？那大豆呢，中国把这件老武器又捡回来了，因为这个它能打击川普的票仓，影响他的政治选举，这个是很厉害的啊。那说到贸易战里和中国这方面，那到底啥态度呢？贝森特呢接受福克斯采访的时候说了这么一个，那记者问说中国有没有可能像日本韩国欧盟那样给你投个几千亿美金，然后你给他降低一个很低的一个关税呢？贝森特直接讲不可能，是否定的啊，这个是不可能的。说呢他认为啊，不管是在半导体什么稀土啊什么钢铁等等的，中国在美国投资这件事儿不会发生，所以说你这条路是不可能的啊，中国也不会同意啊，我们也不给他这个机会啊，这他说的是很明确的。那下一步怎么着呢？你也不能老这么搁着，我们原来的判断就是什么呢？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税差之下就这么搁着了，你累计 50%，美国呢也挺高兴，然后呢缓慢的脱钩，然后其他的贸易伙伴，你比如日本、韩国、台湾、欧盟等等这些，因为和中国有这么大的一个税差，大家都占着一个20%以上的一个优势。你比如越南，我们搞了一20%，那你中国50%啊，咱们俩都做鞋，都做服装，那我比你有优势啊，对吧？印度啊、印尼，大家都挺啊，印度就算了，印度单说，印尼啊什么其他的那些国家，人家挺高兴的。所以说可能就这样90天就这么翻篇翻过去了。今天有一位专家直接就跟川普讲，你有12个90天，因为在这个任期里还剩12个90天，你可以来回这么转，包括 TikTok 你都可以90天就这么下去，就没有协议了。贝森特讲呢，他说在未来的2-3个月内会再次和中国同行会面，他的这个说法就证实了我原来的这个判断。那还不抓紧谈呢，你赶紧的呀，未来2-3个月内将再次和中国同行会面，人家也不着急，因为没法谈，现在已经到这个地步，已经没什么好谈的了。那他讲呢，说华盛顿希望看到中国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采取措施，阻止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化学品流入。那这20%的芬太尼关税怎么办呢？他说啊，来降低川普针对这个问题征收的关税怎么办？他说讲啊，我们需要看到几个月、几个季度甚至一年的时间，我才能想象这些关税会下降。得，现在习近平他们要的稀土还卡着军工脖子，又玩大豆，那就是让你降关税。另外我们要更好的芯片，那贝森特在这儿把这句话给封住了，也就是芬太尼的这关税你就别指着了啊，我这20%是不会给你降，几个月、几个季度甚至一年我都不能想象这些关税会下降。完啊，这事儿呢就这么下去了。所以说我之前就有这个印象，也就是这50%几的恐怖平衡就这么一直维持下去了，这就是协议啊，这就是协议了。另外说到中国和加拿大又打起来了，有意思啊，这件事儿呢这七拐八拐咱们给大家分析一下。去年呢特鲁多的时候宣布对中国电动车，他不跟着拜登啊 啊，拜登宣布，他也跟着宣布了征100%关税，后来对钢铝产品也加征了一些关税。那中国为了报复啊，就开始做一些调查，他们用的是加拿大的油菜籽儿，干嘛用呢？榨菜籽儿油的啊，这么一个原材料进行了反倾销调查。那你早动啊，哎，他奇怪了，他昨天啊8月12号他才宣布，也就是就这两天的事儿啊，他宣布呢对产于加拿大的进口油菜籽儿存在倾销。我要向你征收 75.8% 的保证金。那你要有这个的话，决定从8月14号开始收保证金。这一下加拿大那边讲，那我就别卖了，等于直接宣布加拿大另行销路吧，我们不需要了。或这一下对加拿大是一个重大打击，因为现在正好是油菜籽的收获的季节，我们都知道那油菜漂亮啊，那个金黄的那个啊，非常美的那种颜色，蓝天白云，油菜花什么的那个美啊，正是季节，那现在坏了。那现在这省长急了，那省长莫伊现在都着大急了，那怎么办啊？因为现在这个他那儿的种植面积超过1200万英亩，给20多万人提供了就业的机会，整个规模远远大于钢铝汽车制造业的总和，这涉及到千家万户呢，这受不了，他不要了，他突然来了这么一下给治了。那别地儿又要不了这么多，或者加拿大受罪了。本来呢和中国那边就打着贸易战，和美国就打着贸易战，然后跟中国这边又开始，为什么呢？那你中国跟加拿大那么大量的菜籽油你就不要了，那你的替代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大豆油嘛，菜籽哪还有啊？澳大利亚油也没有像加拿大这么大量，而且原来呢说里边有一个什么啊，这个不合格的一个什么什么菌啊是什么的吧，一直两边还闹别扭，替代不了，那个量也不够。那你不用菜籽油了，你用什么呀？就大豆油。来了啊，来了。中国呢这大豆油哪来的？就是美国、巴西、阿根廷的大豆榨油嘛，然后榨完油以后剩下的豆饼然后喂那个什么是牲口什么的嘛。为什么是8月14号？为什么8月12号宣布8月14号立刻开始？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就是川普发了那帖子吗？你得买我的大豆。那中国买一堆大豆我干嘛用啊？我跟人家阿根廷跟巴西都有合同，对吧？那我不能把人家那给停了啊，又不是不可抗力，又不是天灾人祸，我不能撕合同啊。那怎么办呢？我得多买大豆。干嘛？那菜籽儿我就不要了，那跟加拿大这个我就不要了。然后哎，我哄川普高兴，我买一堆美国大豆，我用大豆油来取代你的菜籽油。你就看这个圈儿啊，要不是这里边加拿大招谁惹谁了，无辜躺枪，那么大面积的菜籽儿，好几十万人在里边从业，好家伙，这里边倒了大霉啊，这里边倒大霉。另外说到呢，这美中国一直抱怨说你美国真的在芯片里边或者电子产品里边装什么追踪装置，里边留后门，有没有啊？路透社做了这么一个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当局是真的秘密在那些他们视为高风险可能被转运到中国的这些先进芯片的那些货物中装了定位的装置。你比如重点就是 AI 芯片，确实是有这件事儿。他说这也显示呢，美国在执行对华芯片出口限制时采取的这种升级的手段。他说这个确实还真有啊。他说这种装置呢，在汽车、飞机零部件等一些关键的、敏感的这些受限制的这些一直采用。说现在呢，要求在打击半导体非法转运的过程中，哎。这个已经用了，他说有5个消息人士讲，那我认为路透的这个应该是准的。他说他们知道这种追踪器用在了戴尔和超威，就是那个苏姿峰啊，那女老板他们那个厂商的服务器的货物当中。 那服务器那里边就包含芯片，就包含英伟达和 AMD 的芯片，它是一个东西啊，它里边有啊。他说这些追踪器就搁在里边了，他说谁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何处，谁安装了这些装置。哦，有五个消息人士说有，那路透社呢也不知道该怎么确定啊。美国当局什么时候开始用它来调查芯片走私？说美国从2022年开始就调查英伟达 AMD 啊，像中国就是那种有非法转运啊，一直在盯着他们呢。那前一阵儿查到在新加坡、在马来西亚的那次转运，当时被发现啊，实际上就有这样的一些内容。他说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会参与到这类的行动当中，国土安全调查局和联邦调查局也可能会介入。那后来就问到了超威，超威呢还专门给路透回了一个声明，说公司不会披露为保护他全球运营等等的这些政策，拒绝评论美国当局的追踪行动。他不说啊。戴尔大概也是同样的这么个意思。嚯，还真有啊，这东西真有哎。所以说你也难怪人民日报啊，包括央视啊，这几天他们猛批这个英伟达那个，你这玩意儿安全吗？从路透这个报道里边，你想一开始是两个消息人士透露说有，然后有五个行业内的消息人士证明说这事儿是有，那更不敢用了，那怎么办呢？所以说现在这个，那你到底用还是不用啊？那这就不知道了。确实有这方面的风险。你看中国呢，华为啊等等，他们在国外，在世界各国吧，让人家该拆都拆下来，都说你有后门。到底哪儿有后门？华为一直不承认，我哪儿有后门？你找出来。那人说这玩意儿，我上哪儿给你找出来？我证明不了，我就怀疑你有。那现在这边呢又调过来啊，我认为你英伟达包括啊这个超威，你们也有这方面的情况，这彼此之间的这种严重的不信任就已经到了这么一个地步，要我说这买卖就别做了啊，做它干嘛，那就别做了。来吧，最后我们说说中国这个这个新财政部新发布的社融数据，这个有点把人给吓着。他自己的文字稿里边还说情况不错，剪刀差在减小，各方面他认为这个数据还不错。实际上呢，我看有很多的专家都对这个做出了一个评估。这事儿呢，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吓人的一个社融数据的报告。啊，我呢不是学金融的，我只是从新闻的角度把我看到的这些数据呢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咱们从一个新闻的角度来说这件事儿。这里边最刺激的一件事儿是什么呢？整个七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是负的500亿，这个是非常厉害的啊，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之前呢？之前是22400亿元，结果突然断崖式下跌到了负的500亿，这个是非常凶的。贷款竟然是负的，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自2005年7月份以来首次出现是负的，也就是收缩。这是什么？说明还款比贷款多，这是很严重的啊！还贷比贷款多，变成了一个负的。2005年7月以来，这就是20年，然后也是1999年以来12月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那你要一说这个，这就20多年了，24、25年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这是非常厉害的啊，这是非常厉害的。里边有几个数给大家讲讲啊。你比如说说到这个呢，那你这负的，那我们重点关注的就是居民和非银行的这非金融的这些企业，就是普通的这些企业，那大家是怎么回事呢？咱们看看啊。先说居民贷款。居民贷款啊，我再看啊，这儿呢。居民贷款新增7月份是负的4893亿。那就说明居民是还了大量的贷款。 还的比贷和贷的一下有这么大的差距，同比多减了2793亿，这是居民啊，这是非常厉害的。然后看到那非金融企业贷款呢，这里边呢咱们就看啊，它的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中长期贷款，短期贷款是负的5500亿，中长期贷款是负的2600亿，也就是什么概念，企业也不贷款。无论是从眼下现金流，中长期就是投资嘛，也不贷款。居民不贷，企业也不贷，这就要了命了，都是负的，说明大家都在还贷啊，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那整个金融的数据是什么呢？整个的社会融资规模是 1.16 万亿。整个是这么多啊，整个的规模是这么多。但在这里边政府债券融资，因为你们都不贷嘛，政府债券的融资 1.244 万亿，整个的融资是 1.16， 政府在里边融资就融了 1.24， 也就是没有政府融资的话，整个的社融数据是负的，全是靠着政府发债券唱独角戏才把这个数字给打正了，要不然的话整个的这个月的社融数据整体都是负的，就出现这么一个情况，这是非常严重的啊。那你说你不贷款，居民也不贷，企业也不贷，居民也不消费了，你也不买车不买房，企业呢也不投资了啊，包括呢连短期贷款也不贷了，你这什么情况？那你们存款吗？哎，存款也不存了。居民存款一下是负的 1.11 亿万亿元，也就是 1.11 万亿元是负的。同比比去年多减了7800亿。存款也减少了 1.11 万亿。你说这事儿邪不邪？那当然了，他有的就还贷了嘛，他当然存款就减少了嘛。然后呢，非金融企业存款也减少，是负的 1.4591 万亿。你就算 1.46 万亿吧。同比也少减了3209亿。也就是非金融企业的存款也减少了 1.46 万亿。那企业也不存钱了，居民也不存钱了，都干嘛去了？那你说有朋友说了，那是不是上股市了？最近股市那不是给鼓的还行啊，是不是奔股市去了？还真不是啊，咱把这事儿给说说啊。因为你说到股市无非就这么几块钱嘛。啊，我找找这数据啊。我的数据呢？我找到它啊。啊，这儿呢啊。首先呢，这股市现在看着有点这个3600多点奔3700去了啊。现在呢是南华早报的报道，2025年7月份长期资金，也就是外国外资流入中国股市有27亿美元。另外呢什么还有一些南向资金等等的吧，那跟中国老百姓没关系，跟刚才说的这存款老百姓减少了 1.11 万亿，企业减少了 1.46 万亿存款，跟那个都没关系啊。另外呢 ,ETF 市场也有一些资金的流入，一天差不多10多个亿人民币，这跟那几万亿这也没关系。那下边咱们就看散户，那散户应该热闹啊，也没有。七月份的单月融资余额增加只有1300多亿。刚才那都是万亿级别的呀。实际上真正跑到股市里的大概看散户带进来也就1300亿，也不是。那你说这钱上哪儿了？你也没贷款，然后钱是还了一部分贷款，然后这儿呢是多出了一笔钱，也就是非银行的金融机构存款一下是2.14万亿，同比增加了 1.39 万亿。这都是什么叫非银行金融机构，什么证券基金 啊，这些机构啊，就是非银行的这些啊整钱玩钱的这些机构，他手里边大量的增加了 1.39 万亿。也就是说刚才说的居民存款和企业的这些存款，大家都关门都不干了啊，反正我是不消费啊，啊都是刁民啊，就是不响应你的号召啊，一个呢要么去还贷款，要么呢我就搁在这基金里边啊，这利息还偏高点嘛，还能去干点啥啊，就干这个了。这个呢现在是看到的有这么两个方向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那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这家伙还款比贷款多，这是什么一种状态呢？我只能找到，因为我不是学经济的啊，我能找到的就是日本当年的这个样本。你看到这个样本就特别像日本的1998年，这不是有一个金融危机吗？1998年1999年日本上演了一次大规模的信贷收缩，就是刚才现在中国出现的七月份的这个情况。然后从那以后连续多个月贷款余额都是负的，中国这是历史上20多年第一次是负500亿，是负的。当时这段时间也是二战后日本首次长时间的信贷负增长，被经济学界称为是一个叫信用收缩加上资产价格通缩双重的一个打击，当时日本那时候是很困难的。说到当时经济学界把日本的当时那个现象，这是有一大篇论文，有很多的专著来研究这个的，也就是信贷双负。这里边很厉害啊，你贷款也减少，存款也减少，把这个双负他们给定了一个时间，如果这个时间持续半年，就宣布这个国家正式进入通缩大陷阱。之前我们一说中国通缩，那说的都是老百姓的消费啊，各方面的那种趋势，那说到在银行正式的通缩，就是信贷双负，都是负的，那就是正式进入通缩陷阱的一个标志性的信号，也就是这个七月份也可能变成第一个月。那咱往下数，八月份、九月份、十月份，一直数到年底，差不多也就是半年了。那中国这个陷阱踏踏实实的就坐进去了。所以说这件事儿呢，你别看今天给大家念叨这些数据啊，这个你要和当时日本的那个情况稍微做一点比较的话啊，当时世界经济学界对这个是有一定的研究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讲，这个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历史级别的一个事件，是一个历史级的一个事件，中国正式进入通缩陷阱啊，这是今天的给大家讲的这个数据，很不好啊。来吧，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李素，我不认为中方和非方冲突能降低台海风险，一旦后者及美军、日方等同盟在对抗中向中方表示出示弱，反而会鼓励中共在亲台上冒进。我非常同意您的说法。为什么说到这是一个美方给中国预设的一个陷阱呢？啊，美方一定得完全掌控，他当然不能示弱呀。所以说，说到这次8月11号出现的这种追撞事件，那前一阵一直挺好的，为什么这一天突然追撞到那么一个程度，疯狂到自己军舰都撞一块了？那当时烈度是很大的，很激烈的啊！中国那海警船在追逐的过程中，那水炮一直开着呢，大家注意那个照片，它那一直喷着水呢，是准备来干它的。之前还好啊，不是之前达成了一个什么协议吗？为什么跟前一天那三艘航母那个阵势，这是有关系的。所以我想呢，既然是陷阱，就不存在啊这什么在对抗中示弱的问题啊。在这儿呢，他们希望中方在这方面出点事儿，这样的话呢，那他又造了那么多岛，那在这儿纠缠吧啊。双方如果在这儿将来出现一些什么问题的话，应该是美国他们这一方所乐见的。三一，谢谢您的支持，非常感谢。Michael 说，不管哪个和谈方案，都说明一点， 当今社会，只要你的国家够强大，你就可以欺负邻国，抢别人的土地，还不用负责。这是一个无奈的现实。当然，这不是一个道理，但它是一个无奈的现实。也就是至少在之前，我们都说拜登跟一个老绵羊一样啊，这个人善被人欺嘛，一直被人欺负。但是大家呢，还基本是铁板一块，是不认这个账的。当然呢，那你到大力的援助啊，他又不敢啊，只能是那个添油法，一点点添，一点点的嘛。你倒是加把劲儿，你把他拉趴下不就完了吗？那大家伙，你给他点儿，让他往他的远程城市打几下，他又不敢。所以说，当时呢，道义上至少美国还是做到了。但川普这一上来呢，这没我事儿啊，这是拜登的战争，这是泽连斯基的战争，我就是来劝架的，我就是一中介啊，我就是一个来瞧事儿平事儿的。他完全没有把美国当做一个世界秩序的主导者，一个组织者，一个维护者，那你把这个责任都丢了，那可不就没人管了呗，那就没人管了。那事后的老大又不干了，下边的那帮人那就各个地方就开始了，那就开始了。亏明贾亮大马金刀，这位朋友谢谢您啊，这是忠实听众好几年了，奉上一杯早就应该奉上的咖啡，谢谢您。因为最近呢，墙内的梯子全断，我们这个节目呢在墙内的收听率又比较高，导致呢现在墙内观众都翻不出来看不了啊，使我这最近的流量呢也断崖式下跌，搞得我也非常的郁闷。在这儿呢，今天得到了您的鼓励啊，非常的感佩莫名，非常的感动啊。大司空说，对中国以外的国家要快，对中国就是要拖，为其他国家取代中国在拖时间。没有什么是只有中国才能生产的，产地、市场、价格、成本，它自然会流动。嗯，是这样的。当然呢，这是这一面的说法啊，这个确实现在是正在发生。但另外一方面呢，也确实有美国这次的无奈。当然，你也不能说川普无能，或者是贝森特无能。那你说这稀土的问题，这多少年了？你美国原来是玩稀土的，最后啊，因为环保问题各方面吧，你把这事儿全扔给中国了，到现在你怎么弄？那天给大家讲了，美国陆海空三军啊，平均的依赖度那 80%， 可能陆军最少可能也有 60% 好几啊，那你这怎么弄啊？这个好几百上千个武器系统没了中国你都断队了，所以说这次这贸易战是没法打了啊，已经拿不到像第一任期那个2019年的那个第一版贸易协议，那还有八条呢，当时说的还可以啊，现在已经做不到了啊。这一次呢，能把芯片守住，川普跟英伟达要钱这事儿是不对的，但是呢，他拦不住最后把那个 Blackwell 最后那个芯片降了能以后也得卖中国，那个大概是他挡不住的，他也有他的无奈了。但你跟人收钱这件事儿，你每做一件事儿，你得有自己的依据啊，你得依法行政啊，这个是说不过去的。鲁大哥，谢谢您的支持。8月8和8月15号都是星期五啊，川普带着五条红线会晤普京啊，只是非常严重后果，这讲了不止五次了，但愿这是最后一次，不会的，不会是最后一次的。作为普京呢，他又会找到一个让你急不得恼不得的一个说法，又把这件事拖下去。你说没答应吧，我也没拒绝，你说我答应了吧，也没真答应，哎，他总能找到这么一个中间让你急不得恼不得的这么一个说法，最后川普呢只能又再次让。所以说你说下周和小泽见了面啊，三个人见了面又如何，见了面他还是那套啊，我高高的要价，那小泽也高高的要价，那就谈不成呗。两边呢会来回来去的博弈，那要很长的时间的啊。还是那句话，川普希望兑现，你只要不停火，我就给你非常严重的后果，就这一条就够了，别的再扯先停。最后通牒我印象就四回了，您说五回我认为也对了，这就没辙了。 Will 说，那中国连 啊，英特尔连 AMD 的芯片也就都别用了，高通的啊也有了，说电脑也别用了，那苹果手机你还用它干嘛呢？这不是说吗，就用这个 QCOM 的手机芯片得了，也不要用这个了。那是，那你苹果手机你也别卖了，那你就苹果手机啊，是啊，他现在政府单位已经不让带着苹果手机进去了，他认为那个也有后门，你家里用我不管，但是你要进政府单位国营单位他不让你进。我据墙内的一位朋友讲说，有一次呢他被请喝茶，请喝茶呢，当时那个国安国保嘛就跟他要这个苹果手机的密码，他死活不给，不给呢当时也没拿他怎么样，就让他回家了。结果之后又追到家里来跟他要，你必须把那密码给我们，我们要检查你的手机。后来他跟我私下说了这么一句，他说大坑，这苹果手机还行哎。他说我也用微信啊什么的等等的，他说是那个是透明的，但是如果我不给他密码他打不开，就说明中国国安机关那已经有一定层级了，他们对苹果手机可能还真有他们的无奈之处，对苹果系统他们还真没辙。你要是安卓系统那我就不知道了啊，那我就说不好了。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推荐大家啊，在墙内如果哎，苹果手机还是略有它的安全性的啊，这个还是有了。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朋友们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